布林肯访问中东之际，伊朗突然宣布重磅消息：美国对滥用商业间谍软件嘅个人实施签证限制。鲍威尔曝光最快5月减息，低于市场3月预期。欧美股市收跌。中国顶级对冲基金经理狂抛股票止蚀。美国国务院回应中国留学生入境被盘查。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7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布林肯访问中东之际，2月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话，将毫不犹豫地回应美国针对佢领土嘅任何袭击，作出让美军后悔嘅反应。而白宫就回应话，将会继续对伊拉克同叙利亚嘅亲伊朗组织进行打击。并表示不排除对伊朗进行直接军事打击嘅可能性。美伊之间嘅战争一触即发，就喺呢一个关键时刻，伊朗突然宣布咗一条重磅消息。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嘅消息报道，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宣布，伊朗、俄罗斯同中共将会喺3月份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伊拉尼将军披露。到时其他国家亦都被邀请参加中伊俄联合海军演习，演习将会喺伊朗历年底举行，即系公历2024年3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二2月6号喺不到24小时之内，闪电访问中东4个国家，会见咗加沙和谈嘅主要调解人，以努力争取延长休战。以色列军方表示，随住以军喺加沙推进，哈马斯领导人正在逃亡。美国、埃及同卡塔尔协助起草咗目前正在酝酿当中嘅新一轮停火协议，内容包括长达几个礼拜嘅临时停火，以及释放被哈马斯扣押喺加沙嘅人质。美国军方上个礼拜五至礼拜六连夜袭击咗喺叙利亚同伊拉克嘅几十个目标，以回应1月28号约旦一处美军基地遭到无人机致命袭击嘅事件。袭击事件造成3名美国军人丧生，40多名军人受伤。一啲人担忧，以色列同哈马斯喺加沙地带嘅战争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地区性冲突。就喺美国对叙利亚、伊拉克同也门境内伊朗支持嘅民兵组织进行报复性打击嘅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自加沙爆发冲突以嚟第5度访问中东。布林肯礼拜一抵达佢中东之行嘅第一站沙地阿拉伯，会见咗沙地阿拉伯实质上嘅统治者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华盛顿试图推进沙特同以色列之间嘅正常化协议谈判，并喺战后加沙嘅治理谈判上取得进展。喺加沙地带身处轰炸之下嘅巴勒斯坦人表示，佢哋希望布林肯对该地区嘅访问最终能够带嚟停火，及时阻止以色列威胁对加沙边缘嘅最后庇护所发动新嘅袭击。布林肯仲计划喺今个礼拜访问埃及、卡塔尔、以色列同以色列占领嘅约旦河西岸，推动埃及同卡塔尔斡船，同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分子就释放加沙地带以色列人质嘅协议进行对话。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礼拜一2月5号表示，随住以军进一步向加沙南部推进，哈马斯领导层包括喺加沙嘅高级官员正在逃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以色列将会继续战斗，直到哈马斯被消灭。一位美国官员表示，布林肯喺中东举行嘅会晤当中，预计会进行敏感嘅谈判，而喺加沙实现一轮人道主义停火，对尽快解决一啲重要问题，例如加沙重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改革以及加沙治理，推动两国方案以及促成以色列同沙特关系正常化，都至关重要。2月5号礼拜一，美国国务院宣布实施一项新政策，对参与滥用商业间谍软件嘅个人实施签证限制。呢项新政策系美国打击滥用商业间谍软件综合措施当中嘅最新行动。此前美国采取嘅行动包括发布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政府使用对国家安全或者外交政策利益构成风险嘅商业间谍软件。商务部仲将滥用复杂监控工具嘅商业间谍软件公司列入实体清单，以及通过外交促进国际合作等。 国务院此举标志着拜登政府进一步加大力度压制商业间谍软件滥用，包括利用间谍软件针对记者、政治意见人士、边缘化社区成员以及这些群体家庭成员的案件。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仍然对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地滥用商业间谍软件进行镇压，限制信息自由流动和侵犯人权感到担忧。商业间谍软件的滥用威胁私隐和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在最令人震惊的案件当中，这种有针对性的行为和任意拘留、强迫失踪和法外处决有关。此外，滥用这些工具对美国人员的安全和反情报构成威胁。美国站在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一边，并将会继续推动对参与滥用商业间谍软件的个人追究责任。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传媒，国务院计划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边个将会被实施签证限制。这位官员补充说，签证限制将会阻止那些从商业间谍软件当中获利，或者为滥用商业间谍软件提供便利的人前往美国。国务院声明表示，新政策根据移民和国籍法实施，而且波及到涉事者的直系亲属。这位政府官员拒绝透露，国务院是否已经起草了一份受影响人员名单，打算对几多人实施签证限制，以及美国将涉事官员、高层或者投资者列入这份名单的门槛是几多。根据美国法律，签证记录是保密的，因此预计国务院不会公开受该政策影响的个人姓名。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主任罗恩·戴伯特是揭露间谍软件雇佣兵的先驱，他表示，美国政府声明是迈向问责制的重要一步，因为恶意软件制造者可以重塑品牌并避免制裁。他表示希望美国能够公开点名羞辱相关人员。尽管如此，戴伯特表示，他希望这项措施能够为那些从间谍软件可怕滥用以便实施国内和跨国镇压当中获利的人带来一些切实痛苦，其他国家应该效仿美国的做法。去年拜登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政府机构和部门使用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商业间谍软件。美国政府官员说，商业间谍软件供应商有很多原因想要前往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4号晚间播出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60分钟当中透露，今年有望减息3次，预计最快将会在5月开始。由于他的讲法和市场认为3月就能够开始减息的预期不同，美股、欧股各大指数5日全面收跌。美联社报道，鲍威尔说，美国就业市场和经济强劲，无迹象表明即将出现衰退。他说，我确实认为经济状况良好，而且有充分理由认为会变得更好。他并说，随着通胀稳定降温，联储局政策制定委员会几乎所有19名成员都同意今年下调央行关键利率是适当的。鲍威尔亦都承认，联储局错误地判断了2021年至2022年通胀飙升持续的时间，当时多次暗示通胀是短期的，以致加息行动过于缓慢。亦都有联储局官员谨慎看待减息的前景，尤其是2号报告显示12月就业成长意外飙升，联储局鹰派理事鲍曼就说，通胀明显受挫先至适合减息，但在他看来还未到那个地步。为了对抗通胀，联储局从2022年3月开始连续加息11次，目前基准利率稳定在 5.4% 左右，为22年来高点。联储局官员去年12月表示，预计今年可以减息3次，到年底将基准利率减至 4.6% 左右。按联储局偏好参考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指标，2023年12月通胀率较12个月前降至 2.6%， 整个下半年通胀年率仅为 2%， 同联储局的目标相符，而且比2022年夏季 7.1% 的高点大幅下滑。鲍威尔亦都重申，下一次3月会议宣布减息可能为时过早。在上个月31号的记者会上，鲍威尔强调，央行官员希望看到通胀受到控制的进一步证据，这样并非在这里说我们正在寻找更有力的数据，而是在已经获得的有力数据当中，希望看到它得以延续的证明。 受鲍威尔发言影响，美国两年期公债殖利率应声上扬至一个月嚟嘅高点 4.483%， 美股亦都下挫，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下跌 0.71%， 史坦普500指数跌 0.32%，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 0.2%， 道琼斯欧洲 STOXX 600指数亦都跌咗 0.1%。此外，数据显示美国服务业上个月成长加速反弹，就业情况火热，但供应商的投入成本达到11个月以来最高。LPL Financial 首席经济学者罗奇指出，市场可能会变得紧张，因为采购经理报告的支付价格大幅上升，主要反映运输成本增加，不过这种成本上升应该是暂时的。彭博社6号报道，中国一间大型宏观对冲基金表示，随着中国股市持续下跌，意识到自己判断的错误，在1月中旬大幅减仓权益类资产指示。被称为私募魔女的李培最终选择减仓。之前李培曾经表示已经加仓股市，并预言未来会是5年1月、20年1月的机会。但今次李培在给投资者的信中表示，我们在开年两个礼拜之后意识到自己判断的错误，意识到政策的变化和市场的风险，必须断臂求生。所以月中我们大幅减仓权益类资产指示，保留了防守类的高股息和300指数类，所幸躲过了最新一个礼拜更为惨烈的下跌。中国股市近期惨跌，频繁破底。据报道，在深交所上市的公司亚通新材股价一路探底，有投资人1月22号在深交所的互动平台上要求亚通新材应该回应市场的关切。亚通新材方面回复说，对于这个市场的波动，一个公司很难改变什么，个人投资者亦都很难改变，我们只能够接受和适应这个市场环境。跟住仲劝呢一名投资者话 ,2024 年就快过年啦，人生不仅仅只有股市，仲有父母、爱人、孩子同朋友，建议投资者可以暂时离开股市，放下执念，为自己换一个心情，以轻松平和的心情迎接新年的到来。这个消息发布之后，随即在近期冲上热搜。就中国留学生在入境美国时被海关盘查遣返一事，美国国务院回应表示，美中人民交流是有望进行更多合作的领域，但美国的签证审查流程却是相当严格和合法的。在5号，有传媒提问美国国务院，中国公民成为非法越过美国南部边境人数增长最快的群体，是否因为美国向中国公民发放的签证数量减少造成的，以及持合法签证的中国学生在假期结束之后返回美国，在落地之后遭到海关人员盘查，有些人被拒绝入境，国务院是否同中方同行就此进行过讨论或者有何评论。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回应说，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人民交流仍然是我们持续进行的双边接触当中的一个讨论话题。坦率地讲，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存在共同合作机会的领域。至于中国学生被遣返，帕特尔表示，就签证而言，我们的签证流程是相当严谨和稳固的，整个流程都是以最严格、最严谨、最合法的方式来裁决的，所以对此我没什么可以提供的信息。他还表示，对这两个问题，负责边境事务的国土安全部可以更好地回答操作和技术上的提问。在4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名为60分钟的节目当中，播出了中国人偷渡美国的调查影片，在美国国内引发广泛关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报告表示，2023年有37000名中国公民因为非法越境而被捕，这个数字是两年前的50倍。CBS 报道说，很多中国移民表示，偷渡是为了逃离中国日益压抑的政治环境和低迷的经济，还有自由。他们在入境之后都申请了政治庇护。根据司法部的数据显示，在2023年 ,55% 的中国移民获得了庇护，而来自其他国家移民的这个比例为 14%。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